先说一点，这个单章上是我给打错了，我给写成这个路德记，我就把后头消掉了，就剩了一个路，所以打单章的时候可能就按照路加福音去打了，但是我们读经的读的都是对的。从去年起吧，我一直对教会这个有一个负担，就是在这个我们谈教会的这个回归与重建当中，大家也知道，我们一谈到这个教会的回归和重建呢，我们先后讲了这个以斯拉记，不管是以前的牧师也好，还是我以前的有两次讲道，都分别讲到过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他们呢，就是以斯拉和尼希米分别率领这个以色列众人从被掳之地。从被掳之地呢，把以色列众人呢，领回到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并且呢，他们又重建圣殿，又重建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完了还有恢复了这个对神的独一神的敬拜。但是呢，我们看了路德记呢，说这个会跟我们教会的这个个人也好，教会的回归重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大家要仔细看的话呢，我们这个路德记讲述呢是士师年代，刚才读的经文也读到了士师年代的时候呢，国中遭遇饥荒了，结果一个名叫拿俄米的这个妇人呢，随着丈夫以利米勒还有他两个儿子就到了摩亚地，结果在摩亚地呢，他们待了一段时间，结果先后呢，以利米勒还有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结果呢就讲述了这一段这个拿俄米的一段的遭遇。其实呢，我们要从这个圣经来看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只看到了拿俄米他从摩亚地最后来回归，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什么这个重建呀，这些方面的物质方面的重建。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呢要仔细的再看一下，从路德记呢看我们个人和教会的回归。我们大家呢再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祈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从字面来理解你的经意，也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所不管是听的是讲的都同蒙造就。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呢，我们再回来再说，那我们路德记，我们真的是，难道只看到这个拿俄米从摩亚地就回来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归吗？其实呢，从路德记，我们大家要仔细的看的话，我们会看到呢，大家都知道，在士师记反复多次的提到了，指那时以色列这个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呢就是当时以色列民的属灵的光景。但是我们看到了路德记后面，整个路德记在讲的这些人物和这个事件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最后呢是以这个路德、拿俄米还有波阿斯他们这个仅叫忠心跟随，完全顺服呢来成为这个神百姓的一个榜样，并且呢他们这路德呢和这个波阿斯呢最后成为神能寻找到合他心意的大卫王的先祖。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呢，这个当初的光景，就像这个路德记最初来讲的他是国中遭遇饥荒，完了我们看到最后呢，看到后来呢是耶和华这个怜悯他的百姓，赐粮呢给他们了，所以看到百姓呢，以色列百姓呢和神的关系呢有一个回建，有一个重建，一个在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呢，我们可以仔细来去看他们这些重建这个百姓关系重建的这些原因，通过我们这个再细细的看路德记。大家一般来讲，我们看路德记很多都提到呢，我们是看到路德从一个摩亚的女子，她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到这个以色列的伯利恒，回到犹太地， 完了以后呢，又经过这个大麦的收割，大麦的时间，结果他呢碰到了这个，碰到了这个他的一个致敬的亲属波阿斯，完了最后呢，这个赎回了这个亲属呢，履行了这个亲属的致敬亲属的义务，结果他们赎回了产业，后来呢也就成了一个大卫的先祖。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特意呢要从拿俄米的经历，还有这个波阿斯身上呢，看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路德记的这个过程，回顾一下。我把它分了几段，头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概括来讲，就是离犹大去摩亚，最后呢又回伯利恒。用拿俄米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他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完了呢他由甜到苦的这个段经历。所以这个经文呢我就不再多读了，就是咱们刚才大家读了一部分，都读了一部分，所以还是讲呢他事实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然后呢拿俄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家里呢这个所有的遭遇。拿俄米呢在这个遭遇过程当中，他们在摩亚地呢待了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结果呢他最后呢他自己亲身的，他体会到呢是耶和华的手攻击我。当他回到这个犹大伯利恒以后呢，这些妇人看到他以后，都还就说这是拿俄米回来了。结果他说你们还干嘛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是甜的意思，所以呢我应该叫我马拉，因为苦，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完了他也讲呢是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他非常清楚他这一段经历呢是可以说是神给他带来的一个管教。我们再看第二部分呢，就看到了在回来以后，因为是路德跟随拿俄米回来的，回来以后这个他呢就是为了照料婆婆，他拾取麦穗，在这个田间呢巧遇了波阿斯，也可以说呢就是他投靠了耶和华，蒙了他的赏赐。就像路德自己来讲的，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后边呢身后呢拾取麦穗。所以呢圣经记载呢，我特别在这加了一个红的，就是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这个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后来呢圣经在后头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有恰巧，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再继续再谈。完了第三部分也是可以说到了这个一个小的一个高潮，说这个致敬的亲属，我们上一段呢提到波阿斯呢是这个以利米勒的他们的这个族本族的一个致敬亲属，他呢致敬亲属秉承诫命赎回了产业，所以呢是可以说拿俄米路德他们再蒙神的恩惠。这个当他们回来以后，路德跟着波阿斯这个仆人身后呢一直拾取麦穗，有了一段时间，从大麦开始收割一直到结束，这个一直跟随着这个波阿斯呢就跟路德就讲呢，你呢就在我的跟随我的仆人，所以说不许欺负他呀，又容他可以在他们身后拾取麦穗，说了很多的话。回来以后呢，路德都跟他婆婆讲了，路德呢就这个拿俄米呢就说了，拿俄米跟他说了呢，你呢我难道不应该为你去找一个安身之处吗？所以拿俄米告诉这个路德呢该怎么样去做。下面的经文呢就是记述呢拿俄米路德照着拿俄米的吩咐呢，他在夜间呢在大麦收割快完的时候呢，这个他跑到这个波阿斯睡的地方，完了以后呢结果也是可以说碰巧，也圣经用了一句话呢，说那个人呢他是本来是这因为大麦收割，就讲到波阿斯他非常欢畅，所以他睡觉呢睡得很舒服，结果呢是夜间的惊醒了， 惊醒了以后呢，结果他就问是谁，他发现有人在他这个叫什么背这个背的角吧，在后头，在他那个角那睡。结果呢，他就问你是谁，结果拿米的就路德那就回答说，我是你的卑女路德，完了呢，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我们也可以想，一个睡觉睡到半夜突然惊醒的人，他的这个他的反应会是什么。你看到呢，没想到这个波阿斯呢，他是说他清醒了以后，他还能马上就知道，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说明什么？说明他在这一段时间其实他一直知道他的身份，也要想要做一些他该做的时候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就像在这里他讲到，他有一个原因没有做，是什么呢？他说呢，也只是还有一个人呢比我更近。所以他讲呢，明早呢，这个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了。倘若不肯呢，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这个本分，作为至亲的这本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呢，到了第二天，说波阿斯呢，到了城门，坐在那里，又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呢，至近的亲属呢，就经过那里了。所以这也用到一个恰巧。所以我们一看呢，不管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认为是巧合，实际上都有神在背后，或者神在这个他的手在做一些工作，只不过看我们留意到没有留意到。到了最后一个这个还回来再讲一点呢。后来波阿斯呢，这一天呢，他就后来就说了，他跟了这个那个亲属讲到，说这个拿阿米带着路德回来了，他就没有丈夫了，他儿子也没了，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亲属呢，应该要做这至亲的这个亲属的本分呢，就要赎回这块地，帮拿阿米赎回他的产业，你愿意不愿意去做？这个亲属呢，他就说呢，我愿意。波阿斯呢，又跟他又讲了，又说了呢，在你赎回这块地的时候呢，你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呢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分。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说，这个作为至近亲属所应当做的尽的本分。结果那人就说呢，这样呢，我就不能赎了，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所以你可以赎我当赎的，说我就不赎了。所以呢，后来波阿斯呢就对长老说呢，这就是我们这看到的，他今日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所以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呢存留他的名。所以这是到了这个波阿斯他履行了这个作为至近亲属的本分。到了这个路德记最后，也可以说最后的这个高潮呢，就我们就看到呢是路德呢得到了安身的归宿，神得到了称颂。对于路德来讲，就像这个圣经经文讲的，他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他本来呢，路德呢是他说我要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来拾取麦穗，本来是想得一点麦穗来糊口为生的。但是呢，没想到最后的话呢，他不曾想呢，他碰到了这个大财主波阿斯，他不但呢拾取了麦穗，他也因着投靠耶和华，他在这点呢，后来呢，他这个跟波阿斯，娶了他了以后呢，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取名了呢叫这个俄贝德。结果他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家谱记载的，俄贝德呢是耶西的父，耶西呢是生了大卫王。所以呢，这个摩亚女子本来是不可能进耶和华的会幕的，最后不但 他蒙了恩，他还成为了这个大卫王的这个先祖。这个整个来讲，路德记让我们看呢，这个大概呢就是这一个状况。那我们说，我们从路德从拿阿米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会学到些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呢，要体会和明白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引导和管教。回看一下这些经文呢，我就简单的把一些这个highlight 的要点我提到。这个还是讲到国中遭遇饥荒，结果呢，拿俄米呢就跑到了，随着她丈夫和儿子呢就跑到了摩亚地。我们说呢，那一个妇人跟随着丈夫还有两个儿子，在这个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要跑到另外的地方，或者说逃荒吧，去想得到有粮食吃，本应当来说呢，不应该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从路德最后他自己看到的话，他看到自己的遭遇，他说呢是耶和华亲手来攻击他，那这是为什么？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我们来讲都是理所当然的我去做的。但是呢，神在这里有他的管教。我们想呢，后来拿俄米呢在这里呢，他又听说是在摩亚地呢，听到了这个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就赐粮食给他们。所以呢，他的这个可以说他的他的叫什么，他的思维当中呢，或者说灵里呢，又可以说醒悟到一点，是神呢眷顾他百姓。所以他认识到神对他的这一个的管教，是不是一个来召唤他再回到这个伯利恒去，回到犹大地去。所以呢，他因着这些神的管教，又因着他听见了这个神眷顾他的百姓，这样的呢，他开始往回，从摩亚地回到这个伯利恒。我们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呢，我们当中，让我们思想到我们当中呢，生活当中，什么是我们所遇见的饥荒？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失业，还是我们学业的受阻，或者呢是对教会来讲，是我们这个没有牧师，没有在属灵上的缺乏属灵上的喂养，还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哈。但是呢，我们要从这个路德这一段的这个拿阿米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我们也要向拿阿米学一点呢，是怎么样去看神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给我们的引导。所以他为什么去能回到这个伯利恒。圣经呢也当我这个思想这一段的时候呢，这个想到呢，圣经在创世纪呢也提到几次的提到这个有饥荒。所以呢，后来我就再查了一下这个有关饥荒的，让我们再看呢，神通过这个饥荒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大家都很熟悉，头一个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期所遭遇的饥荒。经文我不多读了，我只大概的把要点给大家提一下，大家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说呢，我们先回溯到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呢，他蒙神的呼召，从加勒底的乌尔，他这个要到神指示他的地去。这个圣经上来讲呢，圣经上讲呢，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所以呢，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圣经的十二章第六节呢讲到他经过那地，这里的那地呢就指的是那个神所说的那个迦南地，只是应许他的地。 所后来呢到了实践地方，摩利橡树那里，说那时候呢是迦南人住的地方，在那里呢神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说呢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当亚伯拉罕走还不知道到哪儿去，他走到了迦南这个地的时候，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就跟他讲了，这就是我要给你赐给你的地。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又慢慢呢他又从那里又迁到这个伯特利的东边那边去了，到了伯特利东边是爱，所以他又一点一点的去走，而且又为神呢筑了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呢又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神也没有再跟亚伯拉罕说什么，这个亚伯兰那时候叫亚伯兰，所以他就渐渐的往南地迁了。南地是哪儿呢？就是迦南地南边，过了南地呢就应该是到了这个埃及了，就等于是在迦南和这埃及之间的这块地方。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神给他带领，给亚伯拉罕的带领，他从加利利乌尔出来以后，神就说你就往我指示你的地去了，并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准确的一个方向。当他走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到那时候跟他说话，说呢这个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所以告诉他你已经走到了。那亚伯拉罕呢就像我们可能像我们一样，有时候我们到了一块地，到了一个地方，这个说这是到了目的地了，但是我们愿意再多走一点，好像再多看一看，看一看这片地吧。前一段呢正好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好莱坞出了一个新的这个电影叫 Lion King， 就那个狮子王哈，新的，当然以前也有过，就让我想到呢，这个好像这个情景呢就想到了一个，就他那个狮子王，那个他那个父亲叫 Mufasa 是吧，好像带那个小的 Simba 跑到那一个大的那个岩石上，说你看吧，这就是你的 kingdom， 你的这个领地就在这儿呢。看了，结果他就看了，那边有一块好像有点灰有点暗的地方，那是哪儿？结果他父亲就跟他讲，那块地你不要去那边的。结果这就对他呢就产生了好奇，他结果他还偏要去。当然也有这个他那个叫什么叔父的那个坏的那个引导或窜叫什么唆使，对吧？你要去那儿，谁要去那儿谁是勇敢的，对不对？所以这更激起他一个好奇心，所以他非要往那边去。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他是为什么从那个迦南地的一点一点往南迁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神在这时候怎么做了，神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们想象的呢，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神说你不要走了，神这时候呢结果神使那地呢遭遇了饥荒，而且饥荒甚大。这个时候呢你是想呢，是神是想到底是要干什么？神说我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你了，结果呢神还让他有饥荒。大家想一想，那神到底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想，怎么去要让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做了什么。亚伯兰呢结果他呢就下了埃及，他就往埃及去了。那这如果这要是神的旨意，那神非常高兴的，对吧？但是我们看呢这我们从当然我们读圣经了，我们看这并不是神的旨意，但是神怎么样把他招回来的？神又用了一个方法，也不是直接跟他说话，神是通过他到了那埃及地的法老来去做的这件事情。当然事情的这个发生呢大家都知道，因为亚伯兰呢他去了，要到了埃及了，他知道这个撒来呢是长得这个容貌俊美，所以他怕呢这个到了那地了以后，人家因为撒拉太美了，结果要娶撒拉呢，结果把他杀了。 所以他说呢，他就谎撒了一个谎，他说撒了你就这个说你是我的妹子，这样的话人家不会，好像这他就有一个安全感了，对吧？所以到最后呢，法老呢把撒拉娶了，娶了以后呢，结果神这个时候去做了一件事情，神呢就是使法老的家呢，降了一灾给法老的家。结果法老这时候呢就把这个亚伯拉罕招来来了，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他的降的灾是因为耶和华给他降的灾，所以他知道他做了一件错事，但这件错事他自己又想呢又不是我自己造成的，所以他就想到了亚伯拉罕。亚伯兰他说他所以说呢，你向我做的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呢？所以呢，所以以至于我这个我把他娶来要做我的妻子，说现在你的妻子在这儿，你可以带他走吧。我记得英文好像是在这里呢，这个带他走吧，好像用了一个是惊叹号，咱们中文看不到这点，他用了一个惊叹号。所以后来于是法老就吩咐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结果神，我们一看到神就通过法老说的这样话，或者说把亚伯拉罕赶回了这个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在这一段呢，从亚伯拉罕呢，看这段下一个是啊，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亚伯拉罕呢就从这儿呢就回到了迦南地，他又回到他以前这个筑坛的地方，又求告耶和华，所以他就回来了。我们这个圣经呢也是无独有偶，所以我们看呢，这个他的这个儿子以撒也经历了这么一个事情，而且在神在记录的这个时候，圣经在记载的时候呢，也偏偏又这么讲，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说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了。这个我查一下圣经来讲的话呢，这个以撒呢，他是大概是在这个他的母亲萨拉死了以后，完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差遣他老仆人回到这个加勒底呢，去给他找了妻子。所以这时候他回来以后呢，以撒回来那时候呢，他回来以后他是住在南地，所以他娶了这个利百是利百加是吧？娶了利百加以后呢，他呢。原来说他在他这个母亲那个帐篷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呢他就回到了南地。所以说在这个地有饥荒的，这时候又有饥荒的时候呢，以撒呢他实际上是在南地的。后来呢以撒呢他就想到也是要饥荒嘛，没有吃的怎么办，所以呢他就是往基拉尔去了。基拉尔是在哪儿呢？是在他到了是非利士人所在的那个地方，所在的地方。结果呢，我们看呢，神真的是对每一个人带领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呢，亚伯拉罕去下埃及的时候，神没有跟他说任何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呢，当这个以撒要往基拉尔去的时候，说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神明明白白的跟他说了，你不要下埃及去。所以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就是你寄居的之地，完了讲了很多，还有应许啊，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要增加你的后裔，那天上的像天上的星那样繁多，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说后来。多少年以后，保罗当读到这段圣经来讲的，说因你的后裔得福，这点的后裔呢不是一个复数的后裔，是一个单数的，所以就指的那个耶稣基督呢。所以说都因亚伯拉罕所听从我的话。所以神给以撒呢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你不要下埃及地去， 如果你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的话呢，以后我坚定我与你父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呢要使你的后裔呢要上地上的万国以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神对以撒来讲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二十六章第六节最后呢，就讲到呢，以撒呢，他就住在了基拉尔，他没有去下到埃及去。那我们说他不去埃及了，这是不是就好了？其实呢，神也没有满意，因为神呢，就让他住在他所应许的地，他跑到了非利士人的这地去了。但是我们说神怎么就带领他呢？我们在这点呢，我们再可以再细细的观察，细细的看，神呢也。这个我们说这边有一句话是什么 the father the son， 就是用我们这个中文来讲的，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也可以看到呢，他的这个以撒呢，他也做了同样一件事情。以撒的娶的利百加呢也是非常美貌的，他到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地，他也害怕人家因为这个利百加呢就把要了他的命，所以他也撒了一个谎。结果呢，这个非利士人的王呢，亚比米勒呢，他有一次呢，他看到这个以撒和利百加，圣经用了一句话是看到他们戏玩，就戏耍和玩，所以呢，他就说了说这个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呢？所以可以看到呢，她这个可以就戳穿了，她可以说戳穿了她的谎了。所以呢，后来亚比米勒呢就说了，你看你向我们做的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所以呢，亚比米勒就说了，说小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他就下了一个这个命令。但是这个呢，没有像以前的法老说，哎，这个你带你妻子走吧，离开吧，没有。哎，结果呢，所以这个以撒呢，他还带着这个基拉尔，所以他在那里耕种了。那我们说神怎么带领，我们看这点呢又一个特别的结果。神在那一年呢使这个以撒的所种的地呢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那我们想，那这样的话，那不以撒就更可以待在那儿了，可以有这个借口不走了吗？但是你说神做事这个奇妙就在这里，他得到了这个赐福，结果呢他就日渐昌大，日渐日增月盛，成了一个大的富户。他的牛群也多了，羊群也多了，对吧？所以呢，这个非利士人呢就对他产生了一个嫉妒，产生嫉妒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怎么我们看到这环境是怎么做的呢？你吃的是有了，我们知道在那在地里呢，你还要有水喝，所以呢，他就挖井，他挖了一次井呢，就被人填了，他的这个非利士人就给他填了。所以这里讲呢，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呢，他父亲的仆人呢所挖的井呢，非利士人都全部填了，填满了，都填住，填满了土。所以等他的再挖了井的时候呢，非利士人又给他填了。我们就看呢，他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怎么样去来体会神的这个心意呢？我看。看神的带领呢，结果到了这个时候呢，亚比米勒也看到这个以撒的他这个一点一点那个壮大了，所以亚比米勒呢对以撒说了，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我那点呢可能大家看不见了哈，他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多了。这时候呢，这亚比米勒说了话了，你离开我们去吧。所以呢，这实际上呢，这个呢就是，神借着亚比米勒，就像神借着法老跟亚伯拉罕讲话，神借着亚比米勒呢对以撒说的，你离开我们去了。我们看以撒他怎么做的，以撒呢就离开那里。 所以呢，离开那里，他走到哪儿呢？他又走了一半，他就走到了这个基拉尔谷。基拉尔谷呢，我们从那地名，从那名字来看呢，也还是在基拉尔的附近，是基拉尔的一个山谷的。他就在那里呢，支搭帐篷，他又住在那里了。在那里又挖井，他得了一口井，结果呢，这个叫什么？基拉尔的牧人呢，就与以撒的牧人呢，就争竞。所以他说这水是我们的，当然知道我们，他们就起了争竞。这个他水呢就得不到，他就后来说呢，以撒的仆人呢，二十一节呢，以撒仆人又挖了一个井，所以他不断的在挖井，挖井呢，这又挖了一个井，挖了井呢又不行，又有这个争竞，这个二十一节，到了二十二节的时候，后来以撒呢怎么办呢？所以他又离开那地，这是第二次来讲，他离开那地。离开那地，他又挖了一口井，所以这时候呢，说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所以以撒这回挺高兴的，哎，你看没人跟我争了，他就给这地就起了一个名叫利伯河，对吧？他就说这是宽阔的意思，所以他就说呢，这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呢宽阔之处，我们必在这里昌盛，而且他还说我们必在这里昌盛。对吧？他以为还是在这里呢。但是呢，我们想呢，可能以撒呢，就是通过这一个井一个井的挖，跑到这里以后，他慢慢的，他讲呢，看到这次这个没有人竞争了，没有人跟他争竞了，这是为什么？不知道神怎么在他意念里动了工，或者也不知道以撒怎么想的。这个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三节，以撒呢，说呢，以撒从那里就上别示巴去了，上别示巴去了，并在那里呢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在那里。这个时候呢，他的仆人在那里又挖了一口井，完了呢，这个。到那一天呢，以撒的仆人来讲，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水了，所以呢，他就给那个地方呢起名，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后来那个地方呢，就成了就叫做别示巴，说直到今日。所以呢，他呢别示巴呢，我们看地图的话呢，它应该是迦南地靠近最南边的一个地方了。当然，这个名字以前是叫什么？不知道，这因为他挖了一个井叫示巴，所以后来以后呢，那个地方呢就叫了别示巴。所以以撒呢这个时候回到了这个神所应许的地了，那个井水才是好的了，他也在那里求告耶和华了。所以呢，神让我们这个在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他是不断的带领我们，要让我们明白是怎么带领，我们要通过这个来看呢神是怎么带领的。所以我看到这个以撒，他一个井一个井的挖，他从这地离开那里，完了又离开那里，就让我想到了呢，其实上他那个迦南地呢，回到他迦南地的话呢，那是一个大的方向。就像我们开车，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以一个大的方向，这是对的。但是呢，我们不会呢，就手就放在那个方向盘上，就让它固定的就一直不动了。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向左向右的去 adjust 去调整这个方向，然后一直能够往回来走。所以呢，我让我想到的以撒呢，他从这地离开了这个地方，挖了井被人填了以后，他又跑到那边又挖井又被人填了，所以他在不断不断的真的在冥冥之中神的带领呢，让他一直一直回到了，直到他回到了别示巴，他那口井才真的是有了这个水了。现在呢，就后来我们看到呢，《创世纪》又记载了还一次这个饥荒，是雅各时代的那个饥荒，让我想到我们现在经常有的人说这个一句话，我们大家知道，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所以我们这里看的呢，真的神是重要的事情说了三遍，在雅各的时候呢，还有一次饥荒，在《创世纪》43章记载的。 说那地呢饥荒甚大，我们都知道，我也不再多讲了。那些地方呢，这个饥荒的由来也都知道。这个约瑟跑到埃及去了，后来呢，他这个这个叫什么？是他讲的，实际上是神在早在以先呢差派约瑟到那儿去为他们先去了那地方。但我们讲的这个亚伯拉罕学了这个功课，他不离开神应许的之地。以撒他也学了这个功课，不要离开这个神所应许的之地。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以色列这或雅各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来看的，学没学到这个功课呢？所以呢，后来这个当雅各他听到这个他的一个孩子约瑟是在埃及地，他原来以为他死了，被他哥这个他哥哥骗他了，骗他父亲，不是说是这个被野兽吃死了吗，杀死了，所以他实际上是被他们卖到埃及地去了。当后来他知道了以后，约瑟做了宰相，后来又因为这个饥荒完了以后呢，他的这个雅各呢就让他的儿子们去埃及地去买粮食回来。后来呢知道了这个约瑟他的儿子还活着，所以呢雅各呢他就想到了这个想到了，我这点是哦在这儿呢，我还以为没列到。他就想呢，我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有生之年呢未死以前再去见我的儿子一面。但是这点呢记载的让我看了觉得很这个有意思。这以色列说呢，说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这就像什么呢？像我们这个，我们都是假如说留学移民呢，我们这个先从不管是从哪里移民到了加拿大留学也好，后来呢办自己的父母来探亲。完了，就像这父母在离开这个他们所住之地到这探亲之前呢，说了这么一句话：“罢了，我去加拿大去看他，对吧？”那你想着这个罢了，为什么在本来应该在这儿说知道他儿子没死，但是应该说：“哎呀，在我没死以前，让我能够去看他，这多好的事儿啊，对吧？我应该抓紧去。”他为什么说罢了？完了以后呢？结果呢，他就在他心里，他可能是想的，哎，我去见他一面，对吧？他这里没有说他去下埃及，他说我要去见他一面，心里想呢，可能我在未死以前，我能看到我这儿子一面，我再回到这里来。结果他就走到了别示巴这地，别示巴大家还记得刚才讲的那个井的那地方，以撒挖井的那个地方哈，所以呢。走到那里以后呢，到了别示巴，他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所以这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他们下埃及或者说去基拉尔的时候呢，他们都没有去求告神。这个以色列或者雅各来讲，他到了别示巴，这是特别有意义一个地方，所以他呢献祭给他的父亲以撒的神，他去做了这件事情。但是说神马上就应允他了吗？不知道，没有马上。但是呢，神在夜间呢，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所以呢，我们知道雅各在这时候他说罢了，他又跑到别示巴，走到别示巴，他停住，又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那时候他是有一个什么心情呢？他是有一个害怕。那他害怕什么呢？害怕会不会是因为我这一走去了埃及，见了我这儿子，假如说没有回来，那是不是我就带着他这些其他那些儿子子孙也好，到了埃及以后就离开了这个神应许的之地了。他害怕呢这个不能让神的这个应许能够实现， 他跟以撒跟这个亚伯拉罕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次呢我们看了神说了，说你不要害怕，你而且还跟说你要下埃及去。所以我们看呢，你下不下埃及这不是一个重要的，神有他的时间，而且也神也有他的办法来去成就这个他的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呢神呢在这里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说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们知道呢，因为是还是迦南地这个后来我们看到迦南地这个罪恶还没有满盈，神要使这个迦南地呢要让他们呢到了这个埃及地可以壮大起来，当这个迦南地这个罪恶满盈的时候呢，神再回来让他的民呢从埃及回来，这个时候才去把这个地交到这个可以说亚伯拉罕后裔的手里。神同时又讲的时候，我要同你呢，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所以也必定带你上来。所以雅各的担心，怕着因为自己的这个软弱想见自己儿子一面，最后上不来了，回不来了。所以神说呢，我同你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当然这点又挡住了，说约瑟呢，约瑟必要给你送终啊。所以说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了，你是回不来了，但是呢因为约瑟给你送终，但是呢必定还要神说我带你去还要带你回来。我们知道后来是约瑟他临死的时候说了要这个把他的骸骨啊这一块到从出这以色列人回出埃及的回来的时候都带回来。所以这个呢来讲呢，就是神就告诉给雅各，给他一个这个确定的说到时候必带你回来，所以他不会脱离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呢我们看呢，从这个几处的这个饥荒来看，圣经上不管是从这个拿阿米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来讲，在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遭遇到这个饥荒也好，遭遇到这个苦难也好，我们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或者说慢慢的学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这个引导。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功课，我们从这个波阿斯身上我们看到的一个呢，有一个彼此相爱。这点呢我想呢这个很多经文呢也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太过多的再重复的读了。波阿斯吩咐他的仆人不可欺负这个路德，这个让他那个可以让他拾取麦穗，就是那个到捆里去拿都可以的，并且还不要羞辱他。所以讲了很多，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是多么的这个关心这个路德。而且实际上呢这个呢是我们在教会呢弟兄姊妹应该有的一个彼此相爱。在其实在这个这点我就不再讲了，把它过去了。拿阿米说你不要到别人田间里，我们中文翻译呢就是说这才为好。实际上你看英文来讲呢是不让他免他呢受的伤害。其实也想到我们彼此之间呢不要有这个伤害，在我们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其实新约圣经里呢也有很多处呢讲到了这个彼此相爱，这些经文呢我也都不再列了，这个大家也都非常清楚。这个但是这个彼此相爱呢说的是容易，但是做起来呢并不是太容易，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同时呢我想呢这个保罗后来的使徒保罗呢他也知道，我们虽然都是重生得救的，我们在这个身为一个肢体了，这个彼此相爱呢这个并不容易。他体谅这个我们弟兄姊妹的软弱，为什么呢？在以弗所书呢，这点我好像没打，在以弗所书的这个第4章25节他讲到，他这 讲到的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我们重生得救了，跟以前的旧人是不一样了。他讲，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所说诚实话，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但接下来呢，后来又讲呢，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这就讲了，他知道体谅你们的软弱，我们可能会有生气的，会有这个弟兄姊妹得罪了我一直生气，但是这里讲的说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还是讲英文来讲的说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他呢后头好像是一个冒号，那意思讲的嘛，不要犯罪呢是什么事情呢？说第一，不要含怒到日落；第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在我们中文呢，只是一个逗号，所以你没有看出来那个。英文的时候 ，NIV 它后来它是我印象当中它是一个冒号，所以它讲的不要怎么去做。所以说到这呢，让我想起来了我这个20多年前在美国来这个信主的这个经过的。再有一个那个带领我们信主的这个那对夫妇那个教会呢，我最初的头几次，我有一次印象非常深。这个那时候英文也听不太懂，反正就是这个叫什么，听你讲到嘛，圣经的东西的话，都不是很熟悉，所以听不太懂。但是你要是有人分享，有人讲一些小的事情，或者说那个日常的，我说听起来挺明白。就有一次呢，我印象当中呢，就是他们这个会这个崇拜结束以后，也向咱们会务报告什么的，那之前呢，哎，请了一个弟兄上到讲台上。结果这弟兄讲的事呢，这个大概的我有印象当中呢，就是他讲了他呢这个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在教会他觉得呢有某位弟兄这个可能对他有意见，他呢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是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很长还是多长，过了一段时间呢，以至于让他都想到什么，我离开教会了，我离开这间教会。所以后来呢，他呢就在这个，他说他在开车的路上，所以他想到这个以后呢，后来呢不知道怎么样，一个声音还提醒他，他觉得呢他要应该作为基督徒应该回来把这些事情解决好了。所以他跟教会的长老说了，完了呢我不知道具体的是怎么样，长老或者说教会牧者怎么样去帮助他，后来解决了。最后呢他呢可以有勇气，可以说回站到这个台上，他讲了他自己这个挣扎和经历。作为基督徒，他觉得弟兄姊妹那个位弟兄怎么得罪我，他呢又不想这个可以说犯罪吧，恨他或者是怎么样，他不想怎么样，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最后就想就离开了。但是就觉得要这样走的也是很，作为基督徒也是很苦恼的，你要到别的教会再遇见什么事情呢，对不对？所以最后呢他选择一个回来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呢感谢神呢，真是教会的这个牧者呀这个长老后来帮助他解决了，最后所以他把这段事情呢分享给大家。所以我就说呢，这些讲生活上事情呢我说还能听懂一些，所以觉得我就当初就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个基督徒做基督，那时候还没信主呢，我说做基督徒好像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这有这样的，让我感觉到这个基督徒呢真的是一个真的是非常真实的，他不怕暴露自己的这个心里的挣扎也好，或者说要按我自己个人，我没信主的时候，我想我就是恨你，我心里骂你，我不跟你说不就完了吗？就是，但是他敢把他自己内心的东西他讲出来，他挣扎讲出来，完了以后呢，他最后恢复和这位弟兄的这个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主内该做的。所以就着这个彼此相爱，我也是说讲呢，相爱的道理。经文我们都知道，我不多讲，但是会出现问题，但是出现问题的这个我们怎么样处理， 处理的原则，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大家也都知道马太福音这个十八章的时候，十八章的时候讲呢，这个有弟兄得罪你，你呢怎么做，对吧？我们应该趁着这个你与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找到他，完了你跟他去谈，对吧？如果他听了你的，你就这个得回了你的，得回了这个得回了你的弟兄。完了呢，如果他不听了，不听他说了，那你就可以找两三个人，一起去跟他去谈，这样有两三个人见证嘛。这样的话呢，如果他若听了，你还是说，这个你就十八章应该是十五节，我是想从十五节左右讲的哈，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对吧？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可以定准。说如果要不听的话呢，那你就告诉教会，对吧？若是不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呢，那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们经常把这段经文呢也用在这个教会这个纪律啊管理上头，这个也有。但是呢，那是在严重的方面，在轻的方面，我们讲呢，有弟兄他那讲的是得罪了你，那我们就是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单独的跟他谈一谈？这个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例子来讲，这位弟兄呢，他真的他也是不知道怎么去做，但是他回过头来，如果他先跟这个弟兄了解一下，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好像对我有意见，嗯，到底是哪方面有意见？我哪儿做的不对了？你跟我讲，对吧？他不自己压在心里，他可以这么样去做的。如果他讲完了以后呢，你觉得不对，你觉得还是这样，那是不是咱们可以叫一两个人，咱们再去，对吧？这样呢，圣经有一句话呢，这个第几节的说，指出他的错了。如果他有错了，你指出他的错呢，这样的话呢，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是最关键的一句话。我们去指出他的错也好，我们去跟他去谈也好，叫两三个做见证也好，我们目的呢是要得回这个弟兄，得回这个姊妹，我们呢能有真的一个良好的彼此相爱的这个弟兄姊妹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目的，对吧？所以呢，我想呢，这之所以把这点提出来，因为看到彼此相爱，大家都知道，我只不过把这个原则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也觉得呢，很多牧师呢，这个以前的传道人也好，牧师来到也好，外来的来到咱们教会，一般都会说，如果我讲呢，这个你们别对号入座，对吧？完了如果跟你们这个有雷同的地方，纯属偶然。但是我提醒大家以后看一看，路德记有几次恰巧那都是偶然的，那都是神有意让它发生的。所以呢，但是我呢要想讲的偶然，我说讲别的呢我也讲不了多少了。我以前我来加拿大或者说参加进教会呢，也大概来加拿大现在22年了，差不多二十二年了。完了在一间教会待了4-5年，我从大概2000年来到这个教会。所以我说我讲别的教会，讲以前我待的教会，那4年和这20年来比，可能也该讲的也都讲完了，对吧？要讲我自己呢，我也讲了不少。所以我现在讲的话呢，我还真的请大家对号入座，也包括我自己哪有没做到的，我们现在来一起来学，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本着圣经的原则。好吧，我们快一点，最后一个，对不起，我今天的时间给大家拖得长了一点哈。完了最后一个呢，就讲到这个放弃自己，舍弃自己的利益，让神的旨意成就在自己身上。这个我们都知道，伯阿斯所做的， 所以今天我这个选了一首歌呢，请那个梅兰姊妹来领的呢，有一首歌呢，就是这个一粒麦子。我当初忘了，头一次我听的好像是张伟弟兄领诗的时候带的，我一听了那一句话呢，就让我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印象。哎，结果这个他那句话呢，就是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说在我身上成就神的旨意。我们看这个波阿斯他所做的，就像那个人来讲，他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因为他的利益在那里，有碍他的利益了，所以他不做。他说我不能赎了，他说你可以做吧。所以波阿斯他能够去这个去做这个把拿阿米路德他们的产业赎回来，并且娶了路德，而且呢这个供养了这路德和拿阿米，这样去做的，他是真的呢，他是这个放弃他应该有的权利了，放弃他自己的利益，他怎么去做了？如果要没有一个真正敬畏神心的人呢，这样的事情是做不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呢，他们原来这个利未记还有这个利未记还有申命记里啊，都提到过，你这一个弟兄同居，如果死了一个没有儿子，你死人的妻呢不可外嫁，出外嫁给外人，所以呢丈夫的兄弟呢要尽他的本分，完了这个妇人生的长子呢要归在这个死去的弟兄名下，就免得他的名呢在以色列中涂抹。同时呢还有后来也讲到呢，说这个弟兄呢渐渐穷乏了，卖了几分产业呢，他至近的亲属呢就要把弟兄这个所卖的要赎回来。这些呢都是他可以说是神在旧约上给以色列人的诫命。你知道波阿斯要这么去做的话，他不但要花钱费力去赎回来这个地，他也要奉养这供养这个路德和这个他们所生的这个孩子。这孩子呢实际上是长子呢是不归他的，对吧？这个产业也不是归他的。如果真的不是一个敬畏神有敬畏神的心，真的是没有人愿意这么去做的。所以我们才回过头来看，在士师记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是这个个人任意而行，到了这个路德记后的我们可以看呢，我们有一批神的百姓，就像波阿斯所代表的，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这个权利，让神的旨意呢能行在他们的身上。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呢，当这个波阿斯娶了路德以后，他们生了这个孩子以后，这个后来加普达都大家都看到，那是后来是波阿斯俄贝德生这个耶西生大卫，对吧？所以呢大卫呢是咱们知道是大卫是一个是神所合神心意的王，是在这点上他才延续了，让神的这个旨意能够延续下来，基督的家谱，他们才在基督的家谱里能够有份，是吧？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想呢，过多的我就不再讲了。我想最后再提一点，就是我在读这路德记当中呢，咱们知道路德经历的，波阿斯所经历的，所做的。你在全文当中没找到一处提到他祷告神，没有一处提到祷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哎呀，那我祷告一下吧，我祷告神，这个我可以不可以这么做？那他为什么这点他们都没有这么去做呢？所以就使我呢想到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讲到，哎呀，我祷告神，或多或少有的地方呢，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过是想呢，我不太想怎么去做，但是我又不好推脱你，对吧？我说我祷告一下吧， 对吧？说的很属灵的，很那个什么。但是呢，那我们要不要祷告？那个圣经教导说你们要常常祷告，对不对？时常的感谢，要常常祷告。我们要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目的，你真的是要纯一的，神都知道我们的心。但是呢，在路德记给我们看到，他没有一个波阿斯要做的，没有说，哎呀，我祷告一下神，我要不要娶这个路德？我祷告一下这个，是不是我让他在我田间拾取麦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在旧约诫命里头都提到了，就像我刚才列的，作为至近的亲属，你有你的本分，你该做的。这些呢，就像什么？我们看到呢，神给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呢，你这刚才我举的以弗所书来讲，这个，所以你们要脱去旧人吧，是这样，你们要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这些都是命令，都是我们该做的。你不用再讲我祷告一下我怎么样去做了，我们就把主真的现在已经在圣经上有的命令，你照着去做就好了。最后总结一下呢，还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路德记来看，我们怎么在这个我们等待主耶稣到来的这个时间里，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能不能做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体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也能够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并且呢，我们能不能就像这个歌词中唱到的，放下我们自己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神的旨意，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得到建造。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你把路德记赐给我们，你让我们通过拿阿米、路德和波阿斯他们所经历的，也让我们在他们身上学到我们所学的功课。主啊，人的话语都是软弱的，求你的话能够刚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语去做，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让我们个人被你所塑造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让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到成就。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